我们呢，今天先把那个四字菩萨，还有那个普往生观的卡通，先把它补上。好，我们先看一下。
观想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身量的大小，同观世音菩萨一样。他的脸面宽125由许，头部发出的光照射250由许。大势至菩萨的身体通体发出的光明照耀十方世界，都成为紫金色。跟他有缘的众生都能得见到，只要见到大势至菩萨身体一毛孔放射的光，即可以看到十方无量诸佛的净妙光明。所以这位菩萨又被称之为无边光菩萨。这位菩萨还用智慧之光普照一切世间，让有缘众生得以脱离地狱、恶和畜生这三途恶道，得到无穷无尽的法力，所以又被称之为大势至菩萨。这位菩萨的天冠上有500朵宝花，每一朵宝花中都有500座宝台，那十方的佛国净土的形状都在每一朵宝台中展现。大势至菩萨头顶上如同波头摩花的肉髻上有一个宝瓶，宝瓶中装着各种各样的光芒。那光明中也都展现了各种佛事。大势至菩萨其余的身体特征与观世音菩萨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这菩萨行走时，十方世界一切的山水大地都在震动，在震动之处有500亿朵宝花出现，每一朵宝花的庄严之相高洁显赫，如同极乐世界中的花朵一样。这菩萨坐下来时，极乐世界的七宝国土都会发生晃动，从下方世界的金光佛国到上方世界的光明王佛国之间，如尘埃一样，无尽多的诸佛世界里分身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回到极乐世界，他们遍满虚空，坐在那莲花宝座之上讲经说法，嫉妒处在生死苦海之中的众生。修行这个观想方法叫做观见大势至菩萨像，也就是观大势至菩萨色身相像，在观想法门中为第11观。观想大势至菩萨的人 清除无数时节无数生死之罪。修行死观想的人，下一生就再也不会经过胞胎中转世，常常周游于十方世界的诸佛国土。死观想成功后，就叫做具足观想观世音大势至。当修行得观想到这些事项后，当在观想自心往生在极乐世界，在莲花中结迦福座，那莲花立即闭合起来，不久莲花盛开。那莲花盛开时，有五百种光和色来照他的身体，修行人眼睛得以睁开，见到佛与菩萨满布虚空之中。那水、鸟、树、林以及诸佛所发出的声音都在演说佛法，其所演之法都符合诸佛开示的十二部经。若观想者结束了禅定状态，对所见之相仍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此种观想就叫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这一观想与前面所述的只观想个别事项的别观想不同，是一种总观全景的普观想。在观想法门中称为第十二观。阿弥陀佛以及阿弥陀佛的无数化身，还有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就会常常来到这位修行人的住所向他慰问。
世尊开示阿难何为体系。
好，我们看一下净土师十二观有带来吗？没有的同学跟这个隔壁看一下。十二观是普往生观，好，我们看一下。十二观名，十二观门名普观，响声敷座大花中，宝光照体如红日，慎重开眸满碧空，水鸟树林谈法妙，语言文艺与精同，道无彼此谁云阁，实在精诚一念通啊。这首诗呢在讲啊，这个第十二观的这个名称叫做呢普观想啊。那观想呢自身呢结迦趺坐，我们刚才看完这个卡通啊，就观想自己呢坐在这个大莲花当中啊，盘腿坐着啊，观想这个莲花开的时候呢，有五百色的宝光来照我们的身体，好，那这个宝光啊，就像一轮红色的太阳一样，啊，这个宝光一照呢，啊，代表我们的这个智慧啊。通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啊，用光代表智慧，啊，宝光一照，我们的智慧就开显，啊，看到这个佛菩萨等等的圣众呢，充满在这个碧蓝的虚空当中，啊，满虚空都是佛菩萨，啊，那这个流水。众鸟还有呢七宝树林都在为我们演说啊佛法当中呢极为微妙的这些妙法。 那其中的所讲的这种种的妙法，他的文义还有所说的这个语言，都要与这个十二部经要相合。那佛道本来呢就没有彼土此土的差别，那谁说有隔碍呢？其实呢就在于啊专精至诚的一念，在这一念心如果能够啊跟这个至诚心啊，我们说至诚感通啊，便可以跟这个西方净土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个互相感通的啊，不一定呢一定要到这个往生的时候呢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说这个心净则国土净啊，这个自信弥陀，然后呢唯心净土啊，它的道理也是这样。那我们往生呢也是靠这一念心往生的，好，这个道理呢我们在上一堂课都补充说明过了。好好，那我们现在练习这一关，这个普想关啊，你可以先呢静坐念一下佛，然后再把刚刚呢你所看到的这个卡通也好，或者这首诗也好啊，在你的这个念头已经比较平静之后呢观想一遍。好，我们接着要看的是课本的41页倒数第三行，这个13关，第13关叫杂想观。这一关呢是教我们啊观想佛像的下手方法啊，因为呢这个西方三圣啊不同啊，大小也有异，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一关的观想的时候啊，才把它称为叫杂想观。好，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若欲自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水池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说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及韦提希啊，这两位当机众呢说，如果呢我们是发了至诚恳切的心啊，说我们啊一定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但是呢偏偏啊依照这个佛所开示的这个观想方法，从第一关观到目前是第13关，等于说呢前面的12关啊怎么观都观不起来啊，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呢这个佛啊老早就知道啊这个凡夫众生啊当然是观不起来。那有没有什么方便呢？当然有。那佛在这边呢就开示我们啊要先观一尊啊应化身佛。这个应化身佛呢就像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当初呢他示现在印度的时候，他的身量就是啊1丈6尺高，差不多我们一般人的2倍高。好，那我们呢观这个阿弥陀佛像呢也是观1丈6尺高的这个像，好，在水池上。好，这个水池啊本来应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池，那现在呢我们就观想有一个水池，好，这个水池上面呢有一尊1丈6尺高的阿弥陀佛这个像，好，那坐着站着都可以，你只要把它观出来就可以。好，那说为什么要这样观呢？好，为什么？这边有讲，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好，因为如果我们要像前面这个第9关，好，说要观阿弥陀佛的身量有多高呢？有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这么高，那不是我们凡夫心力所及，凡夫的心量观不起来。那我们那个时候也说，我们只要知道呢有一个最高最大好无量无边最殊胜的佛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只要我们啊老老实实的呢啊继续修行，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呢你现身得了念佛三昧，你自然就会看到呢这些佛菩萨到底有多高。好，那现在呢当然不是我们凡夫心力所及，所以他现在才会说啊这个观佛的身量1丈6尺就好，好，比我们普通人高1倍，好，那这应该呢就是呢凡夫心力够得上的，好，是我们啊凡夫心力所及的。好，那有人可能还会问啊，会有疑问说，那既然不是我们凡夫心力所及，那佛在前面 第九观、第十观，又何必分别说这个佛菩萨身量这个多高多大啊？为什么还要讲出来呢？啊，那是有原因的。这个不说还真的不行，因为如果前面不讲，不告诉我们把这个讲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啊，很多人在观这个藏六金身佛的时候啊，他会误以为呢自己已经见到真佛了，然后呢就得少为足啊。那现在佛在前面就先跟我们讲，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呢这个藏六金身啊是方便法门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要观到这个藏六金身啊，将来就很容易入这个念佛三昧。那既然入了念佛三昧以后啊，我们就能够亲自看见这个报身佛的报身，好，所以呢必须一定要说，好，说的是要让我们明白佛菩萨他的身量是高大无比的。好，那至于呢我们初学想要学这个观想，还是得呀，先从小的佛身观起。好，那说明的时候必须要说的究竟圆满。好，那至于实地来练习观想的时候呢，就得啊脚踏实地了，观不起来就是观不起来啊，哦，这个是现实状况，那就一步一步的从小小的向慢慢的往上观，好，哦，是这样子的。那底下说呢，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啊。这一段啊，主要是要去除我们的疑惑啊。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恐怕我们啊，以为说，哎呀，这个观想一丈六尺高的这个佛呢，并不是佛的真身，那就没有功德啊，就生不了西方，哦，所以佛在这边呢就加以解释说啊，然彼如来，哦，这个彼如来就是指阿弥陀佛，哦，有夙愿力故，这个夙愿力啊就是呢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啊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呢曾经发了48大愿，哦，当中就说呢有哪一个众生啊意想，哦，我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将来呢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必得成就，哦，没有不成功的，哦，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这句话就是说呢，我们单单啊拿个佛像这么小的这么大的来观想都能够得无量的福报，何况呢现在啊能够观想佛的具足身相呢，好，所以要我们去除这个疑惑，不要以为呢我现在没有真正观这个六十亿什么这个那由他恒河沙游巡，就不能够得到这个观想佛像的观想佛的这个功德，好，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底下就讲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好，说阿弥陀佛他有大神通啊，能够啊如众生的心意在十方世界啊变现自在，哦，那怎么变现自在呢？或现大身满虚空中，哦，或现小身丈六八尺，哦，或者呢这个佛啊会现个大身像，哦，那多大呢？这个大呢能大到啊充满整个虚空，哦，或者现啊这个丈六高，哦，比我们人呢高一倍的，哦，或八尺高，跟我们人一样高的，哦，这个属于呢小身的佛像，乃至于呢也可能现三尺高的啊，跟一个小朋友一样的啊。这个在这个很多经论里面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普门品很多人这个在诵持的啊，说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有32应，实际上有多少应呢？啊，如果要依这个华严经上讲，应该是啊世界海为成数啊，这么多应不止32应。那就是呢一个原则，因以何身而度者，即现佛何身而为度之，哦，那佛身呢他会现种种这个千变万化的来为我们说法，哦，我们知道这个十法界里头啊众生的种类很多很多，那佛菩萨他现身啊一定要现同类身，哦，看他要度谁他就会现跟他同类的，这个大身或者是小身 可能也不一定。好，但是重点呢，在不是佛自己的意思，今天要现大声还是小声，不是的，而是呢，随着众生的心量、众生的心想。好，因为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能够啊转迷为悟。好，这个就是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好，就是这句话，说这个佛现的身相是大小，一定是跟这个众生的身量啊，这个相仿佛相似。好，如果呢，班长，帮我看，如果呢，这个佛呢，他今天现很大的身，但是呢，众生的这个身很小，那我们根本看不到佛，那佛就没办法度我们。那如果呢，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啊，跟蚂蚁的身像一样，好，那现这么大的身，蚂蚁的身像很小，那蚂蚁又看不到我们，好，所以如果佛要现大身的话，我们人又像蚂蚁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不到佛，好，那佛也没办法教化我们，所以一定要现的呢是跟我们同等的身像，好，那我们呢才能够啊接受，能够得到呢有机会得到佛的这个教化，好。那这个啊佛啊怎么样现大小身啊，有关于这个啊我们后面再来讲，我们先看一部片子，好，各位要仔细看。
年轻时他们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生下了唯一的孩子，人过中年已无法生育时，他们痛失独子。
当时他是25岁，
走了吧，天就塌了。
一个怀孕到8个月的时候，转世流产了。
颈椎腰椎也没病了，心脏也没有病了，但他走了。
我是多么喜欢孩子，可是为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我只要了一个孩子，到最后我落了个啥？现在
想的很多很多，想想自己老了怎么办，就这样能走不动的时候怎么办。
冷暖人生特别关注失独者。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已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了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办的门前，他们想和计生委的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这些老人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相互之间还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都有一个近些年才出现的新的称谓——失独者。年轻时，他们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只要了一个孩子，但人过中年已无法生育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各种原因意外死亡。
和共和国同年的人特别听党的话，特别的忠于党，那是个满大家都是只生一个好，只生一个好，就是怕后面老来怎么办，有一个人去嘛，还有一个人招呼，最后一个人怎么办呢？
你本来有计划生育政策，你肯定会有这一部分群体啊，你就应该比谁都重要的关爱他。
人家农村有个说法，生一个是选子，你很担心，越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
在埋葬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埋葬了我们自己。作为第二的妈妈，我死了。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的活着，绝望的活着。
经过一天一夜的等待，第二天下午，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等工作人员和5个失独父母的代表进行了座谈。7月12日，媒体报道，国家计生委表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现状下，老年人照料将与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力度。 中国失独父母群体由此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专家推算，中国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亿1800万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从而造成2000多万名失独父母。而卫生部出版的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这一群体正以每年新增7.6万名的速度日趋庞大。作为五名失独父母代表之一，与计生委座谈的迪妈，今年已经57岁了。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就在外甥女的陪同下来到了八达岭陵园，这里埋葬着她年仅25岁即早逝的女儿。
你爸爸身体不好，他不能总来看你。你要是想我们，就给我们托个梦。要是有什么要求，那我们还要做什么？也给妈妈托个梦。别不让我们梦到你。妈妈多希望梦到你。
迪妈的女儿迪尔从小聪明懂事，几乎是在远离父母的沈阳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她，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保研，22岁又被公派到美国攻读博士。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孩子也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不容易，他知道父母不容易，他就和我们讲，他说妈妈别怕，遇到什么事你都别怕，一切有我呢，我会让你们幸福，会让这个家过上好日子。可是他说话不算话。
迪妈和丈夫的心里，女儿就是他们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却在人过中年的时候被击得粉碎。2008年五月末的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了女儿在美国因车祸身亡的消息。
没希望了，就像我和你们讲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经历了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上山下乡、计划生育、分流下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灰心过，从来没有被这些打倒过。这次不行了，彻底失败了，一点希望都没有。
女儿走了，带走了所有的希望，也带走了活着的意义，但为了在世的亲人，生活还必须继续。女儿去世后不久，迪妈和丈夫就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个时候，每次你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你就会想起以前的所有的一切，想起和孩子一起带着他走在街道上的那种感觉，心里就会特别特别疼。那么熟悉的环境，每天都在重复着以前的景象，我实在受不了。我们几乎就是逃离那个地方，和朋友和同事都断了联系，因为以前我们之间的话题很多很多都是涉及到孩子，这以后我和他们说什么，我能和他们说什么？
逃离了曾经生活的城市，迪妈和丈夫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不敢过节假日，也不敢提及有关女儿的任何话题。为了能走出去，也做了种种努力，但所有的一切都徒劳无益， 在两个人相对无语的世界里，女儿的身影依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其实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我人生没有一点希望了，我还要不要活着？每天都在问自己，我要不要活着？我特别佩服张艾嘉演的《观音山》里面那个妈妈，她爱自己的儿子，她也在寻求解脱出来的办法。她和年轻人接触，她继续唱京戏，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可是最后她还是选择追随儿子而去。我特别特别佩服他，他爱孩子，爱得那么纯粹，爱得那么勇敢，而我却不能。有人说你是一个坚强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不是，我不知道我的还叫坚强。
迪妈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人活着心却已经死了。她认为自己是世间最痛苦的一个母亲。然而一天上网，当她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由众多失独父母自发组建的 QQ 群时，才猛然发现周围的世界竟然还有无数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人们。这里是江苏省镇江市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的大圣寺。在失独者 QQ 群中，网名为叶儿黄和世态炎凉的两个失独母亲和他们的丈夫，在失去独子后不久，都先后成为了这个寺院的居士。
2007年，他身体很好，3月15号那年，那个还参加了厦门马拉松，那个群众赛跑，都跟着后面跑。跑的时候，我刚跟他讲，我说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他说电视上你见到我了吗？这见到了，实在根本见不到他。
今年65岁的叶儿黄和丈夫老庞已经在寺里常住了4年多了。2007年6月底，他们唯一的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在医院抢救45天后离开了人世。
第9天的时候我进去，他奶奶睁开眼睛说看着我，看到我时候他讲不出，我只好叫，我以为可以醒过来了。他爸爸在这边病床上赶紧就叫倩倩，他把头又歪过去看了一眼，两个这个头又歪又过去了。走了吧，听见他了。那时候我妈跟着也走了，然后我妹妹跟着走了，这个小狗也走了。世界上好像都没什么留恋的东西。
叶儿黄比老庞小5岁，文革时老庞被打成了反革命，叶儿黄也被下放劳动10年。到女儿出生时，老庞已经39岁了。后来叶儿黄又怀上了一个孩子，她和丈夫本打算生下来，但被单位知道后，孩子还是被迫打掉了。
抓得很紧，如果你不同意开除，这很简单的事情，你开除了这个，别说孩子养不活，你自己也养不活，那是个没有年资工啊，是个满大家都是只生一个好，只生一个好。一方面是不允许生，这个是自己也觉得哎呦只生一个好，党和国家都告诉我们只生一个好，当然是只生一个好了。我们这一辈子，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和共和国同年的人，特别听党的话，特别的忠于党。党的指示高于一切，叫我们生一个，当然只生一个。
老庞是中医，擅长针灸，在镇江一带小有名气。因为治病的缘故，和大圣寺的方丈结识。女儿去世后， 方丈在寺内腾出了一间房给老庞当诊室，从此老庞就在寺里住了下来。
他就觉得嘛，他觉得不能回家，他就在庙里面，他皈依了。他说庙里面不说不修今生修来世吗？前世没修好把孩子害死了，好好修吧，对孩子修，对自己修。他说我不会念经，不会念佛，我就为人看病，做点好事。
老庞皈依后不久，根本不信佛的叶儿皇也搬到了大圣寺，走进了佛门之地。
庙里面就讲一个空，那时候修的真是空。进到庙里面，那个八个大字就是特别印到脑子里面，心即空明，无欲无求。庙里没好气，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但是就听见那个念经的声音，听见那个下午那个太阳下来的时候，坐在那个庙里面的法堂上面，找本经书，坐在下太阳下面看看，才让你心慢慢静下，那种环境就让你安定下来。一定是劝自己去信这个东西。
在阵阵佛音中，一晃四年过去了，但女儿的事依然是叶儿皇和老庞之间的禁忌，不能提。但叶儿皇知道，如果老庞开始不停地抽烟，那就是他想孩子了。
佛教那个心经啊，讲得很好，所有的事都是心引起的，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个五蕴皆空。
住在寺庙期间，叶儿皇得了乳腺癌，开了刀，妈妈和妹妹也先后去世。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今后的日子一切随缘。
我们孩子走的时候，什么都烧完了。最后他那个总机房里面那个班长又送来最后的，就在留在总机房里面的东西，就是一把天堂伞，一本书，那个书就是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我当时候真是万箭穿心，怎么好像一个预兆一样。那个书里面还那个夹着一些画，就他画了个天使，两个那个空中，他是黑色的铅笔画，添了点风，风上几个飘零的叶子。对，我当时个心里哦，怎么好像就是个预兆一样。那意思，我的网名叫叶黄，他替我起的网名。
和叶儿皇同在大圣寺做居士的世态炎凉，来自镇江农村，丈夫原是民办教师，后转为公办。生下第一胎之后，想到自己农民的身份，她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但两次怀孕后都被强制堕胎。
一个怀孕到八个月的时候抓住流产，叫引产了，还有一个是六个月引产了。你不吃，他把你房子什么扒掉，把你家的家具全部弄掉，不给你上班，你设备厂你也别想去，老头你也别想去上班。这一次引产的时候，我在他哭了一晚上。我儿子在肚子已经能动了，八个月马上身材就是人了。他那个一样打进就是打在小孩头脑上的，打在头脑上，他活生生的就一整那个药水打进去，然后就把他滋养爱生出来。小孩在我肚子出来，我当时就晕过去了。
两次怀孕，两次被强制堕胎，一次接一次让人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后，世态炎凉彻底打消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身上。但他的儿子却在成年后的一次交通事故中意外身亡。
我一个人背包在外面流浪，流浪三年，跑个山东，跑个上海，跑个青岛，我自己一个人跑，晚上去火车站。 那个农村主任太受不了了，我自己也感觉受不了呀。农村也讲的，你菊户了，这种菊户你多难听，菊户是多难听啊，农村是最怕最怕菊户。
世态炎凉，多次想追随儿子而去，但一想到丈夫和依然健在的父母，又不得不一次次放弃了死的念头。
跟他在一起，每天给儿子写一篇日记，儿子今天想吃什么，妈妈给明白。你在那边冷不冷啊？自言自语。你可以到我家里看我，我儿子东西全部摆在我电脑旁边。我每天做完饭就是想给他去，给他说说话。我写的都是乱七八糟，瞎写的都是吧？开始写。这个也是他的日记本，也是我写的。你送我写的，这个也是都是我写的东西。反正那时候就是每一天写嘛。
远德，儿子，今天是2010年的除夕之夜，原本是全家团圆、阖家欢乐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我却登上了去杭州的车，选择了漂泊逃避。也许我们都背着痛苦在哭泣，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你我每一个月之后面都写一句，你在等吧，你千万不要喝那个抹抹汤，你要等我，奈何桥边等我，我一定会来，心忍不开。每一次最后一句都是，我的，你要在等，你等我试试，我就看你，因为我相信，我有这个决心，跟你再说天缘。天堂那边没痛苦，我们母子会在那里相会。
为了能和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再次相聚，世态炎凉买下了一块墓地，如今为自己的后事准备好了一切。
我们这些照片都是我把它制作好了以后，我就怕人民跟我们搞，我们把它制出来吧。因为农村不管我们和有没有跟我们放起来，我们自己去把它搞起来，把他那个照片搞起来。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的，这是一个真格的墨迹，人家这个墨都是老式的，我是换了一个，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那我是这一个呢，我后面有个设备在里面，我在这边，他在这边。现在什么都要叫你亲自，你怎么办？就说南宁话，你到火葬场都是要签字的。到最后农村的一个骨灰哈都没人捧啊，到时候怕没人走，人家农村骂你食物葬身之际，现在把葬身之际现在曾有能力的时候把它搞好。我儿子生你的时候，我一次跟他花了10000块钱把它搞起来了，在农村跟我儿子搞了一个给我自己搞了一个，围了一个大院子，就是我们的安乐了。我爸爸心里很难受，我也难受。当时的时候，我搞那个墓的时候，都跟那个墓祭的人都是讲别人家的，我都没有敢讲，鼓足勇气讲是别人家的，我是帮别人做的，都没讲这个是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把骨灰盒捧起来，放进去。
通过 QQ 群，迪妈和越来越多的失独父母走到了一起，和迪妈一样。他们大多是各行各业收入不高的普通退休人员，而在经历了人生的大不幸之后，这些失独者多数都患有各种疾病，不少人还得了绝症。迪妈说，面对未来，失独者没有希望，有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强烈的恐惧。
有时候听到有的同龄人他病了，他没有人管，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死了，没有人葬。就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感到特别特别的悲凉。上海有一个，他就是儿子没了，老伴儿也没了，在儿子和老伴儿去世以后，他自己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等到他最后 病在床上的时候，没有人来看他，只有群里的这些姐妹每天轮流去看他。武汉有一个同病人，他得了脑淤血，他妻子出去借钱都没有人借给他，因为亲戚们也都怕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偿还能力，他死了，这个债应该由谁来还呢？中国有句话叫“父债子还”，可是，在我们身上就不可能有“父债子还”这么一个说法。过了不久，这个兄弟也去世了。他死了以后，群里的人把他抬到山上，把他安葬了。其实我们听了这些事，都会感到为他感到悲哀，也为自己感到悲哀。
2012年7月，鉴于中国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更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站在女儿墓前，每次我都想，我都希望站着的是她，躺在里面的是我，我多希望那样。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完美。可是老天偏偏不让这个世界完美。
日思无故不去跟那个社会世俗再去接触了。唉，这一切现在叫是命运，没办法。
为您播出奥运夺金时刻。
劳来丧子，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苦不苦啊？真的太苦了。那你如果是佛菩萨呢，怎么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怎么帮他离这个苦呢？这只是几个人啊，刚刚有一个统计数字，有2000万这样子的父母。他的女儿2008年车祸死了，现在2012年，4年到这个墓前啊，这个坟墓去看他女儿，还像刚发生一样，泪流满面，两边的这个头发都白了，可能身上大大小小的病都出来了。这样的人目前啊，其实全世界很多。那如果你是佛菩萨，你怎么帮助他呢？怎么帮他离苦得乐？这个一胎化放宽就可以解决事情吗？不可能。过去有一个妈妈生了5个小孩，4个儿子当矿工，其实5个都当矿工，但是呢，最小的那个啊，最懒惰，做一天放10天。哥哥们啊，每天都很勤奋。4个一起进去的时候啊，发生了矿灾，4个通通死了，只有留1个。最懒惰的那个还在家里睡觉。